今天在我们中间释放信息的是来自 Nashville 华人基金会的张连光牧师，他曾经来过我们这边许多趟，我就不多做介绍，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以上进行了有诗歌、有赞美、有祷告，还有受浸。那么我们想，基督徒的生活是丰富多彩，是吧？这是我们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有人说，基督教、基督徒所走的路是一个什么信心的道路？有人说基督徒的生命生活是一个苦难的生活，还有人说呢，基督徒的人生啊充满了这个仰望，是吧？哎，我有难处的时候我仰望神，我有神如果成全大事的时候我感恩，对吧？那么还有人说呢，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有见证的人生啊！我今天来到弟兄姐妹中间，首先感谢弟兄姐妹，感谢各位长职啊，再一次给我这次机会，我们一起来向神完所许的愿。那我把基督徒的人生看作是一首赞美诗。这首赞美诗呢，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也是在我们天路历程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正在每一个人在谱写一首未完的歌曲。每一个人，大家想一想，你的经历啊，正在写一首未完的歌曲啊。那么这一首歌曲呢，我把它称为一个丰富多彩的交响乐。那么它的旋律很自然，它的旋律曲调舒缓，庄严肃穆，而且呢是优美淳朴。有时呢它充满了欢快的嘹亮，神如果成全大事了，我非常的快乐。有时又很低沉低调啊，还有的时候很急促，有的时候还有呢充满了休止符啊。这个休止符有的时候听得太久太久，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很火热啊，有一段时间啊有一些冷淡了啊，那就停在了休止符上了。但是既然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么他一定就让我们重新的再奏起这一首未完的歌曲。圣经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是吧？而犹太人的民族，他们是由什么来的？希伯来人，啊，希伯来人是他们的祖先。希伯来人是一个爱歌唱的民族，是一个音乐的民族。大家想，啊，他们的音乐可以追溯到创世之初啊。这么一个爱歌唱的民族，在被掳的时候，有几百年的时间，他们连一首歌曲都写不出来了，这个休止符听得太久太久了。大家还记得一首诗篇，在137篇1到4节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上坐下，一追上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啊！你们不是歌唱的民族吗？你们要唱啊！然后呢？”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第四节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大家还记得吗？旧约和新约之间几百年，400年没有一首歌曲。这个休止符听得太久了。同样，基督教是一个音乐的宗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来 教会崇拜神的时候要先向上帝去什么敬拜赞美。基督教不但是一个音乐的宗教，是一个歌唱的宗教。歌唱谁啊？赞美谁啊？赞美我们所侍奉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可是基督教基督徒和以色列人和犹太民族和这个希伯来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越是在艰难当中困苦当中，他们越能奏出优美的歌曲来。大家想一想，你去看那个赞美诗，最美丽的都是在最痛苦当中经历完了以后写出来的，对吧？哎，所以说这是他们和犹太民族不一样的地方啊，是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他们永远不会停止赞美。所以我就把这个基督徒称为一个没有写完的一首交响乐。我们每一个人正在谱写这首歌曲，感谢神啊，受弟兄姐妹之托啊，让我讲一讲我的经历。这是我第一次讲啊，没有讲过，因为什么？因为啊不敢讲啊，因为一讲的话呢有一些回忆让我这个啊可能会很伤脑筋。但是呢我想神既然让我们经历一切，肯定就是他的美意。我今年已经55岁了，可能弟兄姐妹想知道，那你这55年的歌曲是怎么写过来的？那么我想这首乐曲是一个没有写完的。我不知道今后怎么走，但是我知道今天我应该怎么走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该为我们的将来划口，但是我们为了我们今天能够在神面前侍奉神，我们今天能够活在上帝面前，我们感恩。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明天要做什么，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说今天呢，我想我的经历当中充满了神的恩典和见证，也充满了自己的软弱。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啊分享一下前言啊，那将来的话有机会我们再啊继续和神的仆人一起来赞美神啊。我们这首乐曲应该怎么去写啊？上帝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走过了一切的艰难困苦，如何是坚固我们、熬炼我们、陶造我们、扶持我们，如何让我们经历他就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这位神他今天仍然活着，直活到永永远远。那么神及其事是如何来伴随着我的，神的大能是如何向我彰显的，神的计划是深不可测，他是全能的主，我们在他面前一定要服下来，服服的敬拜神。今天我们就来讲岁月之歌，我们先请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主啊，你今天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你的恩典、你的见证、你的带领，是因着你从万古以前为我们预备的时间。你的计划最美好，你的旨意最完美，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有这样一段时间，我们感恩。让我们在你面前为着以下的光阴，我们向你祈求，求圣灵保惠师亲自在我们中间运行，来保守我们，让我们同被一灵所感，也恳求你带领所有弟兄姐妹能够真正在你面前，主啊，打开我们的心门，主啊，你的亮光光照我们，你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一切的向你所许的愿，向你所祈求的，都在你的恩典当中先为我们成全。我们把以下的光阴切交在你手中，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们。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当中，我就给你这几节圣经啊，有了三段。第一段呢，就是经过水火，经过水火，那回忆起我这童年的生活啊，那么有说不完的见证。我是 山东人啊，山东临沂啊，听说过临沂吗？啊，临沂是个小地方啊，沂蒙山区老革命根据地啊。嗯，那么这个地方呢，如果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人，那有一些人大人物都是出生在这儿，像诸葛亮啊，什么王羲之啊，哎，这个荀子、墨子啊，还有这个《孙子兵法》，《孙子兵法》都从那里边挖出来的啊，朱简。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这个有一道大河呀，啊，这个大河是什么？是这个叫这个沂河啊，贯穿临沂。母亲，她是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啊，然后呢被分配到沈阳市卫生局工作。父亲，当时是中国医科大学在沈阳。外科啊，普外。那么在学校期间，我们知道当时是将要毕业了，五七年知道中国有个运动叫什么党右派啊，我父亲呢当时是基督徒学生团契的主席啊，那么他们团契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被打成右派了，父亲呢就去找校长，校长说理啊，那么也被打成右派了啊，戴上右派帽子，然后呢就毕业。毕业以后，父母亲在神面前祷告，被神感动，有神在，他们有呼召，所以说他们就毅然决然的要求啊，到偏远的地方去啊。那么他们就想，我们一边救人一边传福音，他们有托付，他们就要求被分配到山东省临沂地区。就这样分过来了，从沈阳到了临沂。那么到那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当时这个我父亲是戴着右派帽子啊，一戴呢就戴了20多年啊。去了以后，那我大哥是在沈阳出生，我是土生土长的临沂人啊，从临沂出生啊。那么临沂，我为什么刚才提到一个叫大河？这条大河呢，是给我的感情很深厚啊。这个大河啊叫沂河。如果你要看过这个南征北战的话啊，南征北战有一条大河，就是沂河啊上游啊。南征北战，共产党、国民党啊在那打了一仗，是吧？哎，孟良崮战役也是在临沂那个地方啊。那这条大河呢，我们三个人啊，我大哥、二哥还加上我，对这个河感情很深厚。因为这个河啊，初春的时候，沂河两岸啊，这个百鸟争鸣，充满了希望。秋天的时候呢，春夏秋冬啊，我们都在这河里边。为什么在河里面呢？因为这个河给我勾起了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小的时候，我们曾经想到啊，这条河救了我们全家人的生命，同样也是这条河差点吞没了我们全家人的生命。几十年来啊，其实呢是十几年的时候，我父亲啊在监狱的时候风风雨雨，日日夜夜，我们三个弟兄三个啊，就在这条河上度过了我们童年的生涯。我们学会了在这条河上，我们学会了如何用信心来仰望神。在这条河上，我们同样也学会了什么叫做彼此相爱。这条河上，我们背诵了无数的经文啊。那么在这条河上，我们也高唱赞美诗，我们学会了几百首甚至上千首的诗歌，在家里不敢唱，都是在河里面大声高唱的。这条河我就把它称为我们敬拜上帝的殿。大沙河，从河这岸到河这岸，你要走的话呢，一个多小时走不完啊，全是黄沙。在这个河上，我们知道啊如何来仰望神。这条河是我们躲避别人打我们、骂我们、欺负我们的一个 避难所这条河，我们锻炼了我们的信心，啊，是我们锻炼信心的最佳场所。我们饿了，我们大声祷告啊，仰望神，吃灵粮，哎，就不饿了。所以说，在这里，当时我才7岁多啊，我二哥呢9岁，我大哥11岁，我们都差2岁啊。三个孩子饿的皮包骨啊，就没有死，在大旷野里边，这都是神迹啊。天有不测风云啊，有的时候突然间就大洪水啊就发来了，水一下子涨过两岸，因为上面水库一破，马上就是洪水卷过来了啊。那个桥上，那有个叫日本人修的桥，桥上那个车，公共汽车满满的人就被冲走啊，全部都淹死。当初我很小的时候听我母亲说，这个他们因为我们老家是济南啊，他买了票就要带着我大哥二哥啊去这个济南开会，买上票和我父亲一起去啊。买了好票以后回家祷告不通，心里边啊一直就是不通啊，神就有声音说把票退了，不太合理啊哈，他买的后天的票啊，把票退了。他们两个人呢就这是让我今天想到哈，神一直和我妈妈说话，一直说话，就去退了，毅然决然退票，不知道为什么退。退了以后呢，当时呢有一个人，因为退票之后呢，正好那个人说你们要退吗？我说我们明天有事儿，啊，我们后天走，给我们吧，正好两张票给了他，啊，退过来，我父母带着两个小孩这么小，就坐船坐这个公共汽车去济南了。他们坐的那趟车第二天就大洪水。就把这个所有的人都给淹死了，啊，就剩了，就活了一个人，一个小伙子游到岸上，然后去说这个事情，然后就登了报纸。我在想，这么大洪水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河里边，我们三个人10年，没有死啊。突然大洪水来了，来了以后呢，就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就河水涨过两岸，啊，我们正在河的中间的这个沙丘上，啊，捕鱼呢，突然间一下子就冲了，冲了以后，我那次和我二哥一块儿去，啊，冲走了以后呢，大洪水卷过来以后，就把我们两个人分开了，越冲越远，越冲越远。我当时呢，可能也太小了，也憨大点儿，也不怕，啊，就想了，哎呦，天天读书、祷告、啊，唱诗、赞美神。但是就是没见过神的，是吧？这回可能能见着了啊！但是呢，回头一看，大洪水呛得鼻子难受，不好受啊，又有点害怕了，就赶紧祷告。一祷告呢，正好听见我二哥的声音说：“赶紧连筐啊，赶紧上我这儿游，咱两个人站在一起可能沉一点哈，哎，不会被冲走。”但我一挣扎，越游越远，大洪水把我冲走了，冲得很远的下游。这个时候呢，我就试验后面有个。声音对我说啊，你不要挣扎，放松啊，我是帮助你的。我一放松，后边就有个力量把我推推推，就推上上游，推到我二哥身边了啊。当时呢，我们两个人在水里边一边挣扎一边默祷，就是哎冲到河岸上去了。二哥说你怎么游到我这儿来了，从下游啊，你连汽车都冲走了，就那么大的力量啊，他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就感觉到后面有人推我，我回头看也看不见啊。然后我现在我想啊，当时就是天使来拯救啊，小孩不懂啊。每一次我们知道这条河不知道吞没了多少人的生命，但是我们被淹过好多次，就是没死。啊，为什么想来想去为什么没死呢？因为神还要我们为他活着啊。圣经说什么？死人不能赞美神呐，啊，哈！ 住在阴间里边呢也不能，我们活着为神去传福音，所以神的时候没到，他让你活着，就好多次，好多次死亡的边缘都是被神拯救过来。所以我想在今天我们回想起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啊，当我们遇到艰难困苦危险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是神的时候到了，我们去见他，好的无比，对吧？但如果神的时候没有到，那么连一根头发也不会落在地上啊。这是我们跟随主的人一定要有的信心啊，一定要有啊，因为我们仰望的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是全能的全知的，他不但知道我们过去，他还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啊。圣经上说连骨髓都给你抛开都能知道啊。所以说神他是全能的神，他不但是全能神，他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曾经也在地上什么受尽了各种各样的磨难苦难魔鬼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呢？就让人知道他是人，他知道人的苦难，对吧？但他同时又是神，所以他不死，他不会死，他只能够告诉我们他是永远活着的。说神有一个特性，其中一个特性是什么？神不死，是吧？神的全能全知，他的全在啊，他说我就是我，对吧？我就是是 I am who I am 啊，这就是他啊。他说万有都是出于他，本于他，出于他，最后什么归于他。说他无所不在，我们不要想他在遥远的宇宙之外，不是啊，他现在正在我们中间。我们今天听到的又看见的还有很多天使，他也想听一听我在讲什么来啊。因为天使他不是说像神一样他知道啊未来，天使也想深深的细细的研究考究神的话语，对吧？这是圣经上写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要真正的用信心来看见神，来仰望神。所以我想我们当我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我不愿意讲苦难啊，但是我愿意讲神的恩典，我愿意讲喜乐，因为这苦难当中你真正能尝到喜乐的滋味，对吧？哎，有人说你不知道饿的时候你不知道饱的滋味，对吧？你没有苦你就不知道甘甜，当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才能真正体会到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实实在在的赐给我们喜乐与平安啊。我们感谢神，这十年我和我的两个哥哥啊，在河里面打鱼啊。为什么打鱼啊？肯定知道有问题了，是吧？没饭吃嘛，不是啊。那每一年我们听说很多很多人都淹死，我们三个人现在都还活着啊，而且活着都为主做见证啊。我们三个人的名字，四个人孩子的名字，手机光灵啊，手连手连机连光连灵啊。大哥二哥呢连手连机，就是这个以弗所书第4章15节，连于元首基督，对吧？连手连机出来了啊，这是我父母起的名字。神是爱，神又是光，哎，连光又出来了啊。连灵，大家知道灵，圣灵的灵啊，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说啊，这个不是光起完名就完了，你得配得这个名字，所以要受很多的苦啊。你看我今天呢不像受苦的样子哈，您看你哈，哎，开玩笑，实际上死过好多次啊，死过好多。我从小很调皮哈，因为我是老三，哎，父母亲都是最爱我 啊，我是老三，男孩当中最小的啊，妹妹比我小三岁。调皮呢，受的苦更多，是吧？哎，性格很急啊，很急躁啊，也很直啊，就是呢，有的时候就感觉到不对啊，就一看见父母挨打了以后呢，母亲说要饶恕人，一定不要啊恨人啊，那我就说，口头说啊一定，我饶恕他，他等着瞧啊。心里边那说那句话啊，心里边说等着瞧，那饶恕别人还等着瞧呢，是吧？哈，哎，我等着他们，我长大了以后，我一定哈、啊、要呵呵要让他知道我的厉害。这是小的时候哈、啊，因为从小我跟你说，这个心里边就受了很大的创伤，因为他不是说中年的时候，或者是已经有了童年以后才受苦，他是一出生就是这种。感觉好像天生就是受苦的，就是好像对人欺负的啊，说没有过过正常人生活啊。我经常给这个师母开玩笑，我说啊，他说你怎么不喜欢那些娃娃什么的，我说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喜欢，因为小时候没玩过，是吧？哎，别人玩我们羡慕，说最后别羡慕了，羡慕半天没用，是吧？所以说呢，小玩具啊什么的我就没法喜欢，因为没玩过啊。幼儿园的话呢，在往栏杆外边看，人不让你进去，因为你是反革命啊！在幼儿园里头，小孩们，我们是叫 isolated， 叫什么？被什么？好像是被这个孤立了一样啊！但是，我从刚刚懂事的时候，我们家就是反动教徒，啊，反动教徒啊，知道什么意思吧？啊，信教的嘛，哈、啊，反动教徒，啊，所以说出生。也就是小反革命啊，一见着是反革命打，是吧？反革命，所以我想那个时候人呢，可能也是神预备的。我说怎么那么坏哈、啊，是吧？哎，他就想方设法怎么来害你们啊，所以我们感觉到好像全世界啊，我们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地球上，这是我们的想法啊。见到人，不管是认识的不认识的，一看见这个人生人就知道这个人肯定。要找事儿，哈哈，哎，赶紧走。所以每次母亲啊和我们一起读圣经祷告啊，每一天我们三次哈、啊。但是那个好，有的时候母亲就问我们说：“长大想干什么？”啊，我的回答就出了名了。后来我大哥二哥都笑话我啊。我说我的愿望，第一个愿望就是将来等我父亲出来以后。我们搬到原始森林里边去啊！母亲问为什么要搬到原始森林？我说原始森林里边我们可以大声唱诗、祷告、说话，小孩不打我们了。那个大哥二哥就笑话我说：“原始森林里边有蚊子还咬你啊！”那么第二个愿望，如果再加一条的话呢，奢望就是说，我们能够吃饱肚子啊，是我从小的愿望。在原始森林里边，我们一人有一本圣经，我们就知足了啊，不能再见人了，因为人呀、啊、都是想打我们的、啊、这是我今天站在这里，我就是一个见证啊，就是神说他要用你，他一定要熬炼你，神所用的人。说有些人呢，我前一阶段我在我们教会讲了两次的苦难啊，我说我们的苦难，基督徒的苦难，所谓的苦难不是因为自己犯罪，苦难是我们引我们进天国啊。什么叫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就是什么？哎，就是叫 deny yourself， 就是来什么舍己呀、啊、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天天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着我。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白天不敢回家，因为玻璃都打得很碎，但是呢这又锻炼你祷告啊，一祷告马上就平静了，哎，提醒你祷告呢，是啊，这是每一次祷告题目。晚上偷偷回家，锁给堵起来了，锁呢给你堵上铁丝呀，这个各种各样的石头啊，还有这个是这个什么竹子啊，竹子它弄不出来啊，啊很滑，那小时候想的很那个，完了以后这沥青，然后大便啊，外边一抓一抓一手屎啊， 完了一投呢，有时候投半个多小时，但是一祷告就投开了。最后呢，就是想一想，拿不出来，用钥匙往里边捅，一捅捅开了。说过了几年以后，年复一年，我们想这个锁里边这个肚子怎么这么大呢？哈，往里捅了好多东西，打开看看吧。哈，再打开一看，神迹出现了，里面干干净净的，什么也没有。哎，好多年啊，这个锁很结实啊，但是干干净净。后来我们想，这就是让我们训练什么？我们祷告啊。所以任何事情，我想啊，神让你发生都是有原因的啊，让你学会了如何去祷告啊。所以这个当我们感谢神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啊，十年的苦难经验啊，一年难尽，母亲天天啊被斗啊，上面写着啊，反动教徒，这个美蒋特务啊，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啊，然后游街，被打得很厉害啊。所以1972年的时候，我母亲呢就这个单位里边就强烈要求啊逮捕我母亲啊。那个时候我父亲已经在监狱里面了啊。他说我母亲告诉我们说，如果妈妈下班以后没回来，他说你们不要着急，可能妈妈被逮捕了，你们打听打听啊，我押在什么地方。你有的时候去给我送点咸菜就行了啊，要有功夫的话去监狱里边看看你爸爸啊，但是不要灰心，妈妈一定会回来的啊。但是我们当时四个孩子一点办法都没有啊，眼泪都哭干了啊，就是好像很绝望一样啊。但是我们只有仰望神，这又是一个祷告的题目，要单单的仰望神。父亲不在家，基督耶稣就是我们的父亲，所以祷告当时很灵啊，而且神也经常和我说话。但是我呢又是一个非常调皮的孩子啊，7岁的时候神就呼召我要为主去做福音的工作。我呢知道这个工作很难很难，因为我祖辈里边就是牧师啊，这老爷是牧师，我的大舅姨都是牧师。牧师是一个是很穷，再一个的话呢费力不讨好，是吧啊。但我呢心里边想，我一边工作一边啊这个为主传福音不行吗？像保罗一样只打帐篷啊。其实神他有他的美意，他的美意啊，他的这个旨意高过我们旨意啊。所以我们提心吊胆。后来以后我母亲没有被逮捕，但是他被带走了，抄完家以后被带走啊，好几年的时间在单位里边不让回来啊。所以我们过了一段时间，母亲被释放以后呢，我们在家里边啊就祷告说，求神给我们再有一本圣经吧啊，我们就知足了。因为是抄家抄了7次左啊，都抄没了。后来以后真的有一位姊妹从上海给我们一本圣经，所以每一次呢读完以后，一天读3次啊，因为你吃3顿饭嘛啊，敬拜3次，每次读完了，我们就我母亲就把它缝到枕头里边去缝一遍啊。这现在透露没事了哈、啊、当时的话不敢说，是吧，他说这个缝得很快，1分钟呲就缝起来了。哎，所以后来我查就查不到，就没想到在枕头里边了哈、啊、但是神给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环境，就是让你真正的去读圣经。所以我们每一次从小呢就识字啊，是从圣经里面识字，因为我们被赶出学校了嘛啊，我上1年级，二哥上2年级，然后大哥上4年级啊。然后其实呢就已经当时就赶出学校了，你们是反革命不让上学了，说在家里边。所以我们从小就认识繁体字，因为圣经当时是繁体字，这样看啊，嗯，是这样认识的。所以这个每一天都是这样。母亲说，你们一定要把神的话牢牢记在心中。为什么？因为不知道哪天你没有圣经了，或者被为神被求了啊，那么神的话语就是你们的力量，就是你们的亮光啊，就是你们每一天度过艰难困苦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依靠啊。所以说就这样来读圣经。你想想，孩子都愿玩啊哈，所以说外边打没办法出去啊，那就在家读圣经嘛哈。说神就强迫你，让你好好的来读圣经。这是我童年的一点啊简单的分享，也没见证太多了哈。那进入丰富之地，那1976年我们日思夜盼 的日子到了啊，天天翻阅阅历，父亲被释放，我们又可以再团家团圆了啊。我的愿望就想去原始森林，不是哈、然后大家一起啊，这个唱诗祷告。但是我母亲不敢往下想，因为她在十多年以前有一个异梦，她的异梦已经一步一步一步，包括文化大革命怎么来发生，包括我父亲被逮捕，包括我父亲还要再回来，就是这个泡着个异梦度过的，要不全都死了啊。因为神给她一个非常清楚，演电影一样给她一个异梦啊。这个异梦呢，不是说咱睡在那做个梦就异梦哈，他一差不多实现了，但是呢，就是现在正在走在康庄大道上啊，两路两旁是鲜花烂漫啊，我们一起来高唱：身未曾隐去，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满，唱这个歌啊。但是往前呢，我母亲说她不敢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可怕的事实啊。但是呢，神的计划终归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他的旨意永远不会改变啊。他告诉了我母亲，我父亲一定要走，所以说可怕的事实就发生了。1995年的时候啊，我父亲就被接走了哈、我想呢，就是说母亲呢有一段话哈、他在他的回忆录，他这样写的，我原封给他抄下来。他说：“可怕的事实终于临到了我。1995年12月2日，中午12点，说你们爸爸被主接去了。他说我好像一只失群掉队的孤雁，又好像一艘失去方向的孤舟，在汪洋大海的深夜与狂风骤雨扑面恶浪搏斗，无人帮助我导航。”不知道要飘向何方，他终日昏昏沉沉地泡在泪水里边，好像突然掉进幽暗深邃的大峡谷中，又好像高山挡住了去路，必须独自攀登却双腿无力，好像孤单一人走在阴森的小窄路上，不住地对主说：主啊，我不能走那山谷，我不能攀那高峰，我不能走到窄路。他说太孤单太孤单。他说什么人安慰我也不能驱散这满天的乌云。这样的日子过了整整的2年，我们回家劝我们母亲，谁劝都没有用啊。他说我一定要去见你父亲去。直到有一天深夜，我正在躺在床上，神在我心中又向我说话。他说你为谁而活？他说我立时坚定地回答：当然为主活。主就启示我说：若为主活，一切的喜怒哀乐都要以主的心为心，不可抗拒神所预定的旨意。听了这个声音，于是我赶紧下床，跪在地上向神祷告，为弟兄被主接去向神感恩。感完恩以后，他说说也奇怪，那紧紧捆绑我的悲伤忽然离开了我，溜走了，我轻松极了，我的生命走出了幽谷，进入了光明，进入了平安。这是他自己写的。他写这个呢，主要是来勉励这些孩子们如何来依靠神。感谢神，2011年3月是个一日早上4点半，我母亲被主接去，享年80岁啊。母亲呢一生来侍奉主啊，欠薪的为主而活，为主受苦，遭受了非常的逼迫和煎熬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能言善辩、这么坚强的女人啊！这誓死不低头啊！毛主席在那儿，你给毛主席这个鞠躬跪下。我母亲说：“我的膝盖指向我的耶稣啊，跪下。”好，你还敢犯犟？他马上就打鼻子血就流下来，头发也拽下来了。就这么坚强。但是这么坚强的人，在我父亲去世以后，他谁安慰他都不行了啊！他哭的就是死去活来，然后突然间有一天中风，说不出话来了，在这个医院里边，他心里边受责备，他说我不应该这样啊，悔改。神就神迹出现了，好了，完全好，回家以后还继续哭啊， 所以说他这个这他写的这个呢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了哈。我们知道这个他经历了很多很多艰难困苦，尤其是我非常感恩的，他培养了很多很多传道人啊，硕果累累啊。他这个是在这个我父亲监狱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有70年我们家就有家庭教会，一直到现在我二哥已经接班了啊，在家里边继续的来有崇拜啊，好多人啊从很远的地方跑到我们家里边来听我母亲讲圣经啊，所以现在他们这个就这个在下面都是这个带领教会的啊，所以我这个痛苦的壮年啊，失去亲人啊，是一个休止符啊。随后相继呢，我们想到了向神还愿呢啊，就是诗篇66:13说，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愿，就是在极难的时候嘴唇向你所发出的啊，口中所许的愿。感谢神，我们四个孩子啊现在都在不同的地方来为服侍神啊，那个为神而活，我感谢主啊。我们休止符以后就奏出了中年复兴的交响乐啊，它是成熟的交响乐，不再抱怨和不理解啊。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真正的有的时候啊心里边有一些不理解啊，不再抱怨，却满了感不尽的恩，因为我们感恩才知道什么叫做释放啊。这个曲调就不再彷徨了啊，因为看见了生命的光芒。这个曲调不再忧伤，因为我们看见了只有用感恩的心才能去完美生命。我再说一遍，只有用感恩的心才能去完美你的生命，才能够去夺取良人的心，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心。你只用用感恩的心，你说我受苦我感恩，我被人辱骂我感恩，不理解我感恩，我今天有病我也感恩，用感谢的祭献在神面前的神才悦纳啊。说感恩的心，牺牲的心，不但不会失去你本来想为神失去的一切，反而是在今生的百倍，来世的永生啊。我们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主来之前，在这漫长的旅程中，试炼当中，艰辛当中，需要我们去面对啊，让我们趁着还有今日，总要彼此天天相劝，做得胜者，成为基督的心腹啊。如果以后有时间，我再每一个见证细细的和大家分享啊。我们彼此勉励，为要干什么？为要知道用感恩的心去抓住神的应许，我们就无往而不胜。我们愿意彼此相啊带导啊，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做一祷告。我们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那么今天能够为你做见证，是因你在万古以前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时间地点。我们今天能够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你，是因你在我们中间，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中间如果有弟兄姐妹有艰难困苦的，求你亲自的安慰他们。如果家里面有啊，这是需要帮补的，求你亲自的来去帮补他们。有主为主求被求的，求主释放；有受试探的，求主亲自的来去啊安慰他们，就赶住一切主啊不当有的试探。主啊，有受试炼的，主啊，就求你亲自的来坚固他们，让他们能够战胜一切的啊艰难困苦。主啊，有病的，求主医治。家里边有失去亲人的，求主亲自的安慰他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家在天上，这个家是永远不会有连累，不会有痛苦，不会有逼迫，不会有任何的不理解，而是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美。主啊，你求你祝福弟兄姐妹，让我们跟随你的时候能够大踏步的轻松愉快的来跟随你，将我们一切的重担，一切的喜怒哀乐都交给你，轻松愉快的跟随你。求你祝福我们散去的脚步，祝福弟兄姐妹下一个礼拜的光阴。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 阿门。
救世主，凡事引导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接着要代表我们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陈群，请问在哪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欢迎你。还有一位吗？啊，刘斌，请问。还有没有我们漏掉没有拍到照片的，在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左手边有没有？没有。好，那陈群跟刘斌待会儿散会之后请您到钢琴前面来，我们有专人接待您。接着我们把时间交给小峰长老，那个我们颁发一下今天的受洗的证书，还有一本圣经当作我们的鼓励。请今天接受洗礼的七位弟兄姐妹们到前面来，他们是智维明、肖兆顺、陈阳、沈海琴、李桂兰、石丽，还有李振宇。接着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领会也是我们长执会主席来简单的报告。
我代表那个长执会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上个礼拜六，这是5月10号长执会的一些重要的决定。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如果今天大家留意到的话，我们长执会决定在我们的停车场预留两个那个停车会，是给来的 客席讲员，就那个 guest speaker 的。所以如果大家看到那个no parking 这个的标志的话，请大家不要停在那个停车位，因为我们特别是在英语堂有一些外来的讲员，他们来到的时候找不到地方停车，所以我们预留了两个那个停车位是给我们的跟那个外来的讲员。谢谢大家。第二件事情呢，大家如果看周报的话呢，在最后一页了，发现我们呢多了一个新的团契，这个团契的名字呢是叫全员团契，那么是我们的最新的成立的团契，主席是黄淑媛姐妹，辅导是丁同干长老，他是由我们教会的单亲的弟兄姐妹所组成的，我们感谢神让他们有一个这样的团契，就是这跟大家宣布这两件事情。时间已经到了，今天的敬拜要在这里结束，请大家默祷之后去上主日学，谢谢大家。